的夫妻大概很少说有那个小夫小夫来跟你们做哈、啊。那我就是讲，过去那时候刚要结婚的时候，那我的弟兄哈、啊，我先生他就有一次我记得我还没有决定要嫁给他，那他有一次跟我聊天，他说我家只有我一个男生，我有四个姐妹，四个姐妹啊。他说他有四个姐妹，然后呢，大姐已经结婚了，二姐生病，那个不算哈、哦。然后他说五个姐妹，然后呢，一个那个三姐也结婚了，然后呢，这个大两个双胞胎妹妹呢，大妹妹呢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然后小妹妹也有男朋友了，所以所有的姐妹都没有人会来烦我们哈、哦。他说你可以很放心。只有我一个男的哈，对，那我一听我就哒啦，我就好像觉得，就说那不错哈，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就好像要想要嫁给他的意愿就增加一点这样，我就觉得说好像就打如意算盘这样。然后来，可是我觉得神哈，他要我们学功课哈，常常很多那种那个你想不到的哦。结果我一结婚，第二天我们就回台湾，然后回台湾以后呢。就回台湾就发现她小妹妹一回到家就说她跟她男朋友催了，她想来美国念书，所以要跟我们同一班飞机回来。所以我也傻傻又不晓得说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回去台湾请完课，然后就把一个妹妹带回家来就一起住啦齁、就是等于结婚的新婚的这个美国的生活第一天就开始有小姑来住。他这个小姑，他就来念生活 first day 哈，他就念，然后呢，就是我，因为他只小我一岁，那他也是家里他最小的，那我也从来没有做过人家的嫂嫂，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很多方面就是非常的不融洽，就是两个都很年轻，然后都不懂事，两个都是家里的那种老幺的，都不懂事。所以就很多的摩擦，是很多的不愉快，然后他就会写信给他的，后来他的双胞胎的姐姐也跟他的男朋友来到美国哈、跟他的先生来到美国到东部去读书，所以他们两个常常会写信。那我以前也刚信主一年嘛哈、那我觉得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上都还没有长成，然后他写信来有时候说因为我们处得不好，所以我就看他有些时候他不在，他已经看完的信放在那，我会看看。我在看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写我全部我的坏话，我就看着我非常的生气，我就觉得说就对他成见就越深。可是呢，我觉得我没有学好的功课那个我们的神是这样，他很有恩典，他一定会让你继续学到你会，说你不及格OK 你再来再不及格没关系我再让你学。所以我那个小姑，这个小姑快小姑这快要毕业之前呢，这个上面这个双胞胎姐姐呢，她的先生毕了业找不到工作，所以呢就想说到哥哥家里来。那时候我很挣扎，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中华归主聚会，我有一天去参加一个吴勇长老的那个培灵会，那时候我也不太清楚说神怎么跟我们说话，就是我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以赛亚书58章吴勇长老他有讲到，他说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他说你应该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他在讲那句话的时候，我里面第一次就是说体会到神跟我们讲话的那种感觉。我知道好像这句话是神在跟我讲，他说我应该把那个我要向那个饥饿的人发怜悯，因为他的先生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不能够 afford 得起租住他们，所以必须要先生到德州打工，然后把太太送到哥哥家来。那所以呢就是变成两个小姑要住在我的家。那他们两个也就住进来，我就没有话说，因为我觉得神有跟我讲这样子。可是呢住在一起也是，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大家白天通通都出去然后晚上我们他们就很晚回来，就是大家不要有见面，就是比较减少见面这样那就也这样子过了一些日子。因为我觉得因为十几年前的事一些什么冲突我都不记得了我都不记得，但是我只知道说就这样，然后到这两个 都快要结束了，那我想说哦，感谢赞美主哦，总算哈、哦、可以，我可以那个、哦、天下太平，我的小姑两个要搬走了这样哈，因为他们先生一个找到工作了要回，那一个呢他毕业了要找有一个男朋友要去东部，那可是呢啊、哦、他的姐姐三姐写一封信来说，他跟他先生离了婚，要来美国念书。哎呀，我的弟兄就来跟我说，他说我姐姐啊，说要来我们家住。哦，我一听，哦，我就把我床头一罐那个以前是阿猛的那个面霜，我就拿起来，哦，不，我就丢过去。我说 no way， 我就把那个面霜丢过去。哦，我说不行，哦，我实在是快要爆炸。然后他把面霜捡起来，哦，咚，又丢过来。在我们这个床，整个床都是面霜。我那天我记得我们在面霜作战。可是哈、哦，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就容不下呢？我好像我觉得我那个过去那个都不是在爱中做的，你知道，都不是，只是说哦，就是你遇见了，然后你就要去做这样。可是等到这个姐姐来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就是要，就是有一个真的要 struggle 了，要很非常的挣扎，非常的大。可是我就后来后来我是觉得这样，我们人也又也不能够太。就说太绝情哈，因为也是你的因为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讲，他说你有兄弟姐妹，人家又有兄弟姐妹啊，人家兄弟姐妹有感情，当然要彼此帮助啊哈，他这样讲，那所以好，他姐姐来哈，然后他也很谦卑，他说我来你家住好不好？那我人哈人见面都会有三分情啊，你看了你就哦就很不舍得，我就说好就住下来，那他住下来又是念要念两三年嘛，就要又要住两三年。那时候我都还没有学会说 appreciate， 他那时候都还没有学会，两三年，等到他毕业以后搬到东部去，他又他也到波士顿去上班。那时候我想哦，全部都结束了嘛，哦应该都结束。哦，结果去东部住，他住了差不多一年半还是两年哈、哦，就是那个东西。然后他说他要回加州，因为他在那边报告一些事情，他说他要回加州，他就打电话给我弟兄说问我说可不可以带到我家来住。哎呀，我就很为难，我说那我该怎么说呢？我就跟他说这样好了，短期可以，但是长期可能不太方便哈，我说怕会那个那后来他就搬过来，就搬来住了哈。那时候我们已经住在这个房，他就住在我们的客房这样。那我还是我觉得神哈，他知道我都还没有学会，没有学会怎么样，没有学会去那个欢欢喜喜的接受。哦，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刚得救的时候，那个赵君颖师母哈，他那个老师母现在91岁，他有常跟我们讲一句话，他常说，他说你如果一个十字架临到你的时候哈，他说如果你是用欢喜然后赞美的心去接受的话，他说那个十字架就会像一张纸这样子哈，很轻这样子飘下来。他以前在讲这样哈，我就有这个理论，我就有听进去，可是我就好像。还摸不到那个意思哈，就是说他说你如果一个十字架来，你欢欢喜喜的去接受，然后你就会十字架，然后常常赞美，然后你十字架就会像一张纸这样飘下来，就这么轻。我记得那是我信主第一年就听到，可是我都没有学会，我都就是说的听不懂哈，就都没有听懂这样。后来到了就是已经这样中间这样子间隔，这样已经都好几年了。好几年，那时候我们小孩都已经五六岁了，那个姐姐又过来住的时候呢，然后呢那姐姐当然会就是说会帮忙家务啊这样子哈，就是会洗碗，我煮菜她就会帮忙洗碗，一直到她在我家又陆续又住大概至少又两年，又住了两年，就读书以外，然后去做完事又回来住了两年。那直到有一天哈，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天我的同事在跟我聊天哦，一个男同事，他们几个就在讲，他说哦就在讨论，我说我家有姻亲住啊，我那时候公公婆婆也住啊哈，这样我说我们家很多人啊，我说哈、哦、我们家从我们结婚以后就从来没有两个人住过，都是哦一直很多人这样住住住住啊。那他说哦这么多人会不会很麻烦，我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啊，我开始学会说，诶，我觉得他住在家里有很多好处，我就发现，我说诶， 可是我等我第一次用口跟人家讲说，因为我觉得姻亲住在家里很好啊，我说像我的那个姑姑哦，她会帮我做一些家务事啊，我们两个合作哈，我煮饭她就洗碗，然后她也会帮我就是有些时候我来不及送小孩，她会帮我送，我觉得很方便啊，我觉得姻亲住哈非常的好，我很享受。我就讲完这一句话以后哈，隔一个礼拜我的那个姐姐呢，她就在洛杉矶找到一个工作哈，好像是蛮好的工作，她就跟我讲说，她说她要搬到洛杉矶去了，哦，她就这样讲。我说，哎，我才上个礼拜说我很 enjoy 她住在我们家，哦，那我就觉得说，当我开始懂得 enjoy， 开始懂得来欢喜，来接受的时候，那我觉得神就说这个功课是60分，你可以过，你可以及格，非常清楚的。因为我自己都很压抑，我说怎么会我开始要享受姻亲的那种，我开始懂得来享受，懂得来 appreciate 的时候，哎，就毕业了，然后他就搬到洛杉矶去了。搬到去以后，然后从此他就自己在圣何塞也买房子，他就没有再回来过我们这边住哈。可是我们的关系就保持得很好。哦，那后来我发现说，虽然我们前几年哈，跟我的两个小的小姑啊，那个就说处的就是哦，刚开始不懂事，大家摩擦。可是我发现，等到现在我们大家都成家立业以后，我发现后来帮助我们跟公啊跟婆婆的那个关系的那个桥梁哈，很多是小姑们帮忙的。哦，我们的那些小姑们，他们就很会跟妈妈讲。说啊，人家年轻人的事哈，你要让年轻人决定啊，种种的。我的小姑们就很会劝妈妈，就我发现女儿劝妈妈很有效啊。那如果这些小姑通通都站在你这一边的话，那你就非常有福。我就发现哦，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那些年的这些哈，就好像很多那，但是我就是不太懂得很enjoy 的接受，可是也把它接受这样子哈。可是我后来发现，都带来就是像圣经讲，他说你妇人生小孩的时候很痛啊，可生完以后哎，你就会欢欢喜喜。可到现在呢，我就很欢欢喜喜，我就发现我的一些好衣服都是我的姑姑们送我的。我每次我穿了毛衣，人家说你这个毛衣好好，我说都是我先生姐姐送的。好，所以我就发现说有些苦是少年负二是好的，不过我说如果是晚一点的话，我可能我已经很多老夫妻也成型了，可能会或者是那我觉得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历这么多的姑姑神，所以借这些姑姑来我们彼此来相磨，我觉得是也磨出一点点好像说我觉得最重要是磨出你的心胸会比较宽了，我就说好像你会比较容得下人家哈，要不然以前我就觉得就会好像很会斤斤计较，可是当他们这样一个两个三个连续来，然后到最后父母通通都来全家都来跟我住过以后呢，我就发现那中间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刚开始是那个名誉扫地，因为很不会做人，跟他们都处得很快。后来有一阵子就是真的是无脸见这些乡东父老所以我那时候都不敢跟人家传福音，因为我的那些婆婆啊，她有很多朋友，然后她亲戚，她都会讲说，刚开始的时候她会讲说，多么的不对不好，可是到后来我觉得是主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扩展我里面那个心胸，不要这么惊讶，就是有两个女人。一定要有人做主的话，那个做主不是我，不要是我就好，如果不要是我的话就没事这样那我就发现慢慢的慢慢后来就神会把你那个败坏的名声他会慢慢的慢慢会补给你慢慢慢慢补回来了，我神也会让你知道我以前非常害怕，他有7年时间不敢回台湾，然后有一次传福音，我记得一个就是一个弟兄那个家姐认识的弟兄，他的妈妈是跟我婆婆同学，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很早十几年前，他说你要跟人家传福音我们的生活见证是最重要的。他讲的时候我心如刀割，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然后又为了这种拜拜的事情家里我觉得简直是整个家屋顶要掀掉这样，可是后来慢慢的我觉得就是 除了我们在那个拜偶像这件事不妥协以外呢，其他的事呢，你一概都可以让他们做，或一切都来好像来就是破碎你自己的爱给他。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觉得就好多次，我婆婆要她有时候回去一两个月，然后要回来之前，我都非常的害怕，非常害怕，我都要把那个我们以前那个牧师村子牧师，还有那个许秀珍怎么叫到我家，然后我们坐在这里，然后他们给我按手啊，然后对按手，按手啊，加恩典啊，加恩惠啊，破除那个所有的 curse 来一点，然后大家就这样子，他疯了，压到我之后，我一阵祷告，然后就是要希望主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家庭能够处得来，每次要这样子，我都非常的害怕。可是后来慢慢的哈，就好像彼此相安无事，可是神的要求哈，他的标准绝对不是停在相安无事。我后来怎么知道？我们以前礼拜六早上很早都有一个祷告会，那我们就一起祷告。那有一个欧巴桑呢，他已经过世了。那他因为他每次祷告哈，就会有那种预言之歌，你知道都会有那种恩赐，说预言的恩赐哈。然后他每次讲都是对的。有一天我们就在祷告，跪在那边祷告，他就按着我的头，哦，那个欧巴桑。他按着我头，他就在哭泣，他就说他很伤心，他说我为什么为什么不肯破碎，为什么对你婆婆的爱这么保留你虽然跟他相处得很好，可是你没有真心爱他。他就这样把我说出来。那我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跟人家讲讲任何事，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也一直流泪。那我就知道说我不能，我在神面前，神根本就知道我的心，他是只是说我只是跟他相安无事跟我的小姑都相安无事，可是我没有真心爱他们，那神他不满意这样。后来我就说求主加添力量，我说我这不会也不懂，也好像不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不是不要说，而是我们是好像不肯好像死掉这样。那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为我祷告，我说我真的很需要，我真的很没有，我真的没有办法这样真心爱他。那我说你为我祷告，后来也是很多人又来这样祷告祷告。后来祷告完，我记得有一次我觉得自己比较能够踏出我觉得我们就要踏出一步，就是你要走两里路，就是像我的婆婆她在房间的时候，那我以前就是说吃过饭，我就会想说反正大家要吃什么水果家里都有我就不会说还要削啊然后拿给他说，不过我就觉得说反正现在的人都是说要吃什么自己来，对不对？那我觉得后来我就觉得主都会提醒我说我要怎么样有行动来配合我悔改的心因为我不能够说对，我愿意悔改，可是我都没有行动来配合，那这样不行。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需要有一些行动来配合我愿意悔改的心，所以我就会把梨削啊或什么就切一切，然后拿到他的房间，我就说妈妈你吃水果那他就非常高兴非常高兴这样。然后或者是我会弄，我就觉得这样一点一点这种我们举手之劳或者说稍微多做一点他们就非常 appreciate 我就发现我真的需要常常这样的做后来我就发现常常这样的话呢，就越来就越融洽越来就好像他也很会 appreciate， 然后他在外面也会美言你几句那我本来都不晓得，因为我还是想说我的名声在他的圈子里面一定已经一塌糊涂了。可是后来有一天有一个伯母打电话来要找我婆婆，我说我婆婆不在耶，他说你是他媳妇你的那儿子媳妇我们老人中心通通知道那个周老太太的儿子媳妇是最孝顺是最好的。那我心里都很纳闷，我说是怎么回事他就说我们通通都知道然后后来就有一些老太太来，她就说因为他们老人中心呢有很多的媳妇儿子都处不好，都老人都赶出去这样那我婆婆因为她以前没有去老人不知道，那她去到老人中心跟人一听听这些听很多以后，她再来看她就会觉得说好像还可以你不是像外面我不是说这么糟糕这样。后来他因为人家在讲说我的这样那样，那我说不会啊，我们家的不会啊，我欢迎啊这样所以就这样，那我才知道说原来我这个名声好，那个已经慢慢又被恢复了，那我才敢 才敢哈壮胆回台湾，哦，还才敢壮胆回台湾去传福音，跟他们跟那个去见这些哦这些哦姑这些叔叔大伯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哈，哦，一大就很多这样的人哈，哦，才看到他们，我才不会羞愧。我那时候哎呀真的不敢回去，很害怕。可是等到我的姑姑们哈，哦，慢慢他们就说久了，哦，日久你就会知道人的心，好，慢慢我们就在神面前，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自己后来发现，那个要有好行为很重要，哦，特别是我们的姻亲，好，如果我们跟他传福音，那我们自己哈，非常的非常的没有爱心，然后非常的就是不讲理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姻亲没有人会相信主的，好，没有人会相信主。那如果我自己就觉得，像我的公公那时候过世之前呢，那时候我自己也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然后那时候也很不懂得爱主，也很不懂得来体贴他，哦，就是很不懂得来爱他，哦，所以那时候即使他要死的时候，我跟他说，哎呀，要信耶稣，他不相信的，他说他信佛信这么多年，他不相信，因为没有一点可以让他相信。所以后来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过，在神后来被圣灵充满后，在神面前哦一直悔改，我说主你一定要再来救，还有很多还活着的人哈，死的人说我们不能对他们有影响，但是活着的人求主帮助，让他们都能够就是相信我们信的神。所以后来我先生的大姐，她也是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哈，她的先生空难飞机，哦，她先生是华航的那个驾驶，那有一天飞机就撞到山哈，就死掉。后来他就我的弟兄就回台湾去领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他就非常的追求，好，那他追求以后呢，哎，我那个小姑那个妹妹那个呢，他开始也去，他现在也受洗啊，当了天主教徒，好，这样就是就看到说有一个哈，那可是这中间呢，我觉得就是要我自己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要真的要被神哈，先敲一敲哈，先敲一敲，然后才愿意把那个爱，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爱其实神已经老早就给我们的，我自己觉得是有的，我们每个人神 deposit 的爱都是在里面，只是我自己觉得是不肯，就是不肯把它露出来。我是说，我觉得真的就是不肯。可是如果我肯，我说主我肯，然后我配合行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爱就流，就会涌流，就像泉源。要不然我觉得那个爱哈在里面是死的，可是是有，绝对是有的。我后来发现是有，只是我们不肯，而且有些时候好像是说，好像哈就是有些时候也是有一种心理，好像就是说，因为不是你的亲父母或什么哈，你都有保留，就是都有保留，完全都有保留。好，那可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觉得主他会照我们心中你所求的想要的那些良善去做，我觉得主会帮助我们，啊，所以我自己后来再回头想，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啊，他把这些小姑大姑通通都带来，啊，带来，然后让我经历到说这个婚姻生活的甘甜苦乐哈，啊，那我觉得是有他的美意哈，啊，我自己现在把所有都不太记得有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是觉得说像我们都处得很开心哈，哦，那所以我觉得是至终神至终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好的结果哈，哦，至终他做的是至终是为我们好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有益处。感谢主，荣耀给神，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讲哈，讲到我就是想要先讲一下说，很多做媳妇的哈会没有办法体会，就是说为什么好像这个先生，就是说那个婆婆哈，整个的心都在她的儿子身上。好，那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当中做媳妇的哈，你要稍微想一下，你现在手中所抱的婴孩，或者你现在孩子已经3岁4岁了，你想你花了多少的心力在他身上，从怀胎到整个乳养的过程，一瓶一瓶的奶一直喂下去，或者给他吃母奶， 哈，尿布一片一片的换，好，所以你是这个孩子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这样给他捏捏捏捏捏捏，哦，捏到这么大了，有一天你发现有另外一个女的出现了。然后你发现你的心肝宝贝的心都在那个女的身上，你想想看，你的心情会如何？我觉得我们当中现在有很多年轻妈妈，好，你稍微想一想，好，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你的婆婆会整个那么宝贝她的儿子，好，她心都在她儿子身上，就是这样子来的，好。那为什么我就是劝，我一直劝我们当中做妈妈的，好，你心不要在你的孩子身上，你真的要把你的爱真真实实的把你全所有的爱你的心归给神，不要一直归给你的宝贝孩子，你的心肝宝贝，你的心肝宝贝必须是耶稣自己，否则呢将来这种事继续在重演，以后你就是做人的婆婆。很多妈妈就这样，她一直都跟着孩子，然后孩子这么听她的话，哎呀，一直照着她心中的理想成长，然后考上这个很，然后得很好的高中，又进入很好的大学，啊，一直到，怎么忽然间有一天带一个女的回来了，而且呢，这女孩子跟你心中的理想的标准太差太多了，她怎么配得上我的儿子呢？好。啊，然后，哎，这么不懂事，好，那可是就开始战争就来了，好，那，所以有一位妈妈哈，有一位妈妈，她都生女儿，好，生女儿，那可是她就听到，听到，如果她听到她的女儿在埋怨婆婆怎么样怎么样，好，好。或者说很讨厌她婆婆或什么，那她就会教她的女儿，她说那你不要生儿子好了，好，你如果生了儿子，好，你就知道人家做婆婆的心，好，你要生儿子，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儿子将来不要孝顺你，好，那所以你为什么你的丈夫他的心也会跟他那么跟他的妈妈连在一起，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妈妈她自己因为是做过妈妈了，所以她就会要她的女儿也要去孝顺人家，孝顺她的婆婆，好，因为她知道这个养儿子就是这么不容易的养大的，好，那所以我就是劝勉我们当中这个姊妹们，好，你需要知道你的丈夫不是只属于你的，因为他属于他的妈妈更久的年日，他属于他的妈妈几十年了，好，那所以他不是只属于你，那需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好，那另外呢，预防自己，就是你现在不要把你的心一直归给你的儿子，因为有一天他就是长大，而且他要去跟另外，他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现在一直把你的心你的眼一直归给他，将来你发现他整个心中就只有他的这个女朋友，好，那时候你会如何？好，有一位做婆婆的这位婆婆她是很成功的一个婆婆，可是她也是学过来的，好，她怎么样呢？她说她丈夫去世了，然后她的儿子呢就是要来跟他同住，好，来跟他同住，哎，结果后来儿子有了女朋友，又结婚了，啊，结婚他的 apartment 太小了，所以他说你们可以搬出去住没关系，住在好，我们只要在同一个城市就好，可以彼此照顾。那结果呢，他们这后来他儿子买了房子了 house 哈，所以就叫妈妈过来一起住，好，那结果这个妈妈就过去住，所以住了呢，那过去住很多的酸甜苦辣你就要去经历了，啊，你看见这个媳妇啊很多都跟你不一样，例如住婆婆常常很看不习惯媳妇的，就是用东西比较浪费，因为婆婆上一代都比较节省惯了， 哦，那个 paper towel 哈、哦，然后说媳妇一拉就是两三张、哦，每次一用就是两三张。他说我都是一张，而且有时还要晾干或者用半张。哦，所以你看媳妇那么浪费，你就是心里觉得很什么，可是你就是不能去说，哈、哦。然后呢，他还跟一件事就是他的儿子有一天生日，可是哎呀，这个妈妈就想怎么样来给儿子庆生呐、啊，哈、哦。然后就想说，想叫儿子是不是要请一些朋友来啊？这个妈妈大显身手啊，好好给他这个张罗一番呐、啊，哈、哦，请客。就没想到儿子就说。妈，我生日要照着我喜欢过的方式庆生，好，那我喜欢过的方式呢，就是你在家帮我们带孩子，我跟我的妻子要出去一个烛光晚餐。知道这妈难过的冲到楼上去，跪在主面前一直哭一直哭，她就太委屈，而且儿子生日应该是跟我有关系的，因为是我生他的嘛。怎么会是跟那个女的有关系呢？哈、哦，这是跟我有关系的，居然叫我在家帮他看孩子，哈、哦，然后他出去烛光晚餐，哦，他就在主面前哭啊哭啊，就后来啊，他说哭了一阵子以后，他说他就听到主在里面跟他说说什么，说你要破碎自己，不要老是想在儿子心中占第一位，你必须从高高在上的地位下来。结果呢，他然后主就跟他说了一张话，他就听进去，擦干眼泪就下来，拿了$100给他的儿子，说我在家帮你们看孩子，你们出去烛光晚餐，让他们去享受一顿。所以他就学习到一个做婆婆的呢，就是你心胸要宽大，还有你要放下，就是说你要放掉你的儿子，你不能老是要在你的儿子心中高高的在上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你特别一个妈妈很成功的一直教育下来，那儿子都是听妈妈的话啊，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妈妈一直习惯就是我是尊位啊，对不对？那怎么会变成我在家当看孩子？好，那他生日我一点什么快乐都没有，还要看孩子。这很不是滋味，所以我劝我们当中年轻的妈妈，你现在就要放下你的孩子，你不要等到将来被刺。你听这个妈妈，她放下这个孩这件事容不容易？因为她也听得见主的声音，因为她是个师母，很有名的师母，所以她有学习，她也听得见神的声音。如果是你呢？将来你的另一半被主接去，然后你会抓儿子抓得更紧，可是呢，你的儿子的心一定是在他太太身上，大多数都是的，因为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好，所以我们当中做妈妈的，趁你孩子还小，快快的把你孩子献在祭坛上，主他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的心不要整个都在孩子身上，你现在放不下，你将来更放不下，因为你一直投资下去，投资很多的心血，你的爱，你的眼光，你的心啊，都在他身上，你一定要放手，你越放手，把这个孩子交给神，你一直心中只有神第一，神第一，你会发现将来神会把你的孩子的心更孝顺你，这是神的律，一定会应验的。所以你一定要趁着你孩子小的时候，就一直常常把自己的心献给主，把孩子献给主。主，我是你的，我永远只是你的，我的心永远只归给你，你才有办法教育出孝顺的成功的孩子。请你们真的要听进去，而且呢，也只有这样，你们将来不会又成为一个恶婆婆，好，你们将来也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婆婆。你也因为这样，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孝顺的媳妇。你去看，很多都是那种属灵的妈妈，真子只有把神摆第一的，你就发现他的儿子跟媳妇都很孝顺他。好，那好，所以 我们接着再讲到说，所以做媳妇的呢要很有认定，好，就是从你自己在养育儿的过程里面去体会，这个我的丈夫，好，我的丈夫是这个妈妈在他身上是有比较多的地位。虽然圣经上讲说丈夫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对丈夫说的，丈夫的心态要这样，可是对太太而言，我们自己的心态应该要知道说她是她妈妈一点一滴抚养长大的。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更不会想要只占有她，而是知道确实她妈妈会要在她身上有权柄的。好，那这样就比较帮助你，好，帮助你能够去孝顺她的妈妈，因为我跟她成为一体，而她是我的母亲，她是我丈夫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像刚刚我们姊妹的见证，就是讲到，有的时候就是，其实神的爱已经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不愿意破掉，不愿意去流出去。你知道那个爱要流出去，要割的，对不对？割了，你里面的才流得出来。所以为什么要割？心要割。要破碎，我们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才流得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一直很硬，不愿意被破碎，不愿意被割被痛，好，那个爱，耶稣基督的爱就流不出去。你会发现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婆媳之间有很多的冤仇，好，这个冤仇啊，真的只有主耶稣有办法来解决。我们刚刚听了我们姊妹的见证，另外我们也听过舅姨的见证，好，那她讲到她跟她的婆婆有这么多年，十几年哈，啊，十几年处得这么不愉快，好，一直到大概是96年，一直到去年哈，96年，那一次在一个聚会，在聚会的里面呢。他那一天真实的决心说，主啊，我真的要了结这件事情，就是我真实的要饶恕我的婆婆，好，而且我愿意为我的婆婆祝福，好，所以他那一天他真的从心里面真真实实的为他的婆婆一切的好处求好处，然后为她祝福。他说那一天呢，忽然间主就这样子的那样子的垂听他的祷告，那样的大大把喜乐的灵充满他，好，而且呢当主这样充满他以后呢，主就光照他，让他看见说婆婆整个的成长背景是跟他多么的不一样，所以他有千万个理由应该来饶恕婆婆，有千万个理由要来原谅婆婆，而问题就是因为过去容让自己，就是说神让他看见说他容让老自己那么大，以至于使问题变得那么大，就是因为我们不愿被破碎，不愿下来，一直容让我们的老自己在出头，让那个老自己要得胜，所以把问题变得那么大，那而没有用神的眼光去看，所以他那一天，哎呀，他整个真的从心里面去爱他的婆婆，他这样愿意，首先是愿意饶恕，愿意真的去解决这个冤仇。有时候我们过去啊，我们有时候说，哦，主啊，我愿意饶恕，可是我们没有从心里面，就是彻底的说，主，我要解决这件事，我要在你的面前解决这件事，也就是我不愿意饶恕的话，主就不愿意饶恕我。好，还有。我必须要跟我的婆婆和好，而且一定要相爱的，一定要和好，这件事是要去面对。我们过去有时候就是爱惜自己，好，又想去面对，好，又可是呢又怕去面对，就算了，一直躲这个问题，不愿意真实去面对。那所以当他真的彻底的愿意去面对，神就临到，就来帮助。有时候你听一个人那样见证哦，那个拯救也不是忽然间的，我相信主是过去他 他有很多次在主面前的愿意，可是总是还做不到。到了有一天，在更从心里面的愿意的时候，主那样子的临到，所以一切你的祷告都不是突然的。那所以当他这样子了以后，他说他从那一天开始，他觉得开始想念婆婆，而且很希望婆婆来跟他们同住。你看，神做的才会彻底。如果我们都只是外面的去做一点表面功夫啊，解决不了事的。所有你要跟婆婆有好的关系，你必须在神面前很真实的说：“主，我愿意去爱。”愿意去爱就是愿意去死掉。你必须要这样子才会彻底的解决，你也才有幸福可言。那我们都只是表面上去做一些和睦的工作，表面工作，像刚刚我们姊妹的见证，主还是知道我们里面没有爱，那个耶稣基督的爱还是没有地方去流出来，啊，所以当他这样以后，你看他居然从心里面好希望婆婆来跟他们同住，这是多么奇妙的神的爱。那他就这样跟主祷告，哎，结果真的婆婆就这样路径要回台湾的时候，就路过加州，就去来同住。哇，他去机场接婆婆，哎，发现婆婆怎么身体啊这样子，好像那么软弱，他整个急得都哭出来了。你看，那是从神来的爱，连丈夫都不敢相信，说，哎，这是真的吗？对不对？好，好像他真的从心里面去爱他的妈妈，爱这位婆婆，真的去心疼婆婆。那我觉得神就是可以做这么奇妙的工作。之后还有好多的故事，好多的见证，主做到那么奇妙，他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爱婆婆，以至于婆婆的那个防卫的心，过去的不愉快，那种樊篱也一点一点的拆下来融化掉，变成婆婆也这么爱他了。好，那我觉得这是很奇妙。可是常常下来是要媳妇先下来，而且常常是要认识主的人先下来，才会去用你的生命去换生命。好，那我觉得神在我们的一些姊妹身上是在做了太奇妙的工作。那当就以主这样坐在他身上以后，他就说，所以他现在在回顾过去，他就发现他以前那个婆婆老是那个煮汤煮菜都一定要放几汤匙的味精，哦，他对这件事是这么受不了。他现在回过头去看，就觉得是小事嘛，我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受不了呢？都是小事。好，那还有呢，他觉得像以前婆婆讲话很刺伤人，好，哦，那例如他有时候做个半死啊，哈，那婆婆会说你的手不如我的脚，哈，好像他就跟先生讲呢，先生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哈，先生也不愿意替你讲话，哈，那以前就会很气，现在就会觉得没有关系，就是不求在婆婆面前要被她肯定，只求尽心的去服侍她。好，所以有时候吃饭啊，那明明这样尽量的去煮婆婆喜欢的吃给她吃，可是婆婆一吃就觉得这个怎么这么硬啊？好，她就马上过去说：“妈妈对不起哦，没有煮烂。”马上端了她那一盘再煮。好，就马上端过去再去煮，那就是这样。像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柔顺，真的是尽心去孝顺他，婆婆会看见，会改变。那我现在要接着讲到，就是说我刚刚就是讲到说，如果婆媳之间已经有一些冤仇在那里，怎么去化解？你真的只有彻底在神面前，就是说我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愿意真实去对付，愿意真实去饶恕去爱，我死掉都没有关系，我一定要去爱。主会成为你的力量，主会成为你的帮，你会发现那才是根本解决之道，那才会救你脱离一切的愁苦患难。 带领你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所以没有办法只是表面的，没有办法表面，你一定要从心里面说我愿意去爱。那我现在要讲到的就是说媳妇哈，怎么样积极的去建立跟婆婆之间的友谊。好，很多女孩子一结婚只想到跟我先生相爱，哎，忽然来了婆婆了，然后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去对，然后就表面敷衍敷衍。好，这个不对的，你需要从结婚就要积极的去建立跟婆婆之间的友谊，友谊要去跟她建立友谊。好，那第一点我就想到，你要把婆婆当妈妈，好，就是嘴巴要甜，要学撒娇，好，撒娇撒娇是个位数，好，要去学，虽然不容易，好，尤其有时候婆婆对这个媳妇也没什么感情。可是你去学，你会一直融化他的心的，啊，还有多多的恭敬他，啊，还有称赞他，啊，例如婆婆嫌你说，哎呀，你动作怎么这么慢呢，啊？哈，你的手都不如我的脚。你说，妈，对啊，你实在好能干哦，哎呀，我实在崇拜你呀，啊，哈，啊，啊，你实在怎么你怎么会动作这么快呀，啊，哈，啊。那，啊，你做菜真的实在好吃耶，哈，哦，好，你多去称赞婆婆，欣赏婆婆，而不要把她对你的贬损就接受下来，然后刺伤自己的心，好，哦哦，你要把她的贬损呢，要把她用爱来接受，然后用爱来回应她。她说：“妈，真的耶，哦，好敬佩你哦，哦，那真的很多公公婆婆都会讲这个话，像有一个公公就说。”我的太太哈，抵得上你们这几个媳妇加起来，连这媳妇都被贬得一文不值。那这也不怎么讲笨嘛，好，这是不稀奇的，好，但是呢，一般公婆不会去想到这个，所以在他们的讲话里面有很多会去伤你的自尊心。可是你要留意，不要老说哦，我又被伤到了，好，哦，好，哦，你就是来他，啊，多多的称赞他，多多贬损自己，啊，多去称赞他。你不要怕，你不要一直要去建立你在他面前的形象啊。就是说，他说你笨啊，手不如我的脚，你就要表示你的能干。你不用，你只要一直一直要贬损自己，要恭敬他，称赞他，哎，他就疼你了。嘿，好。人都听那戆人啊，多做事，少说话，少出意见，好，那好像戆戆啊，赶快哈，呆呆的这样子啊，可是人家就疼你，那个嘴巴越能干的哈，越要逞强的，越没有办法被疼爱，特别是对婆婆，可是你要甜，你要甜，妈，你煮菜好辛苦哦，你会不会腰酸啊？我帮你捶捶背好不好啊？我帮你按摩按摩，哈，哦，这样，哦，你知道这个年纪大很喜欢人家按摩的，大部分，哑铃哈，那捶背哈，哦，给他泡茶哈，哦，给他拿拖鞋，就是虽然现代人比较没有这样，可是我告诉你，年纪大要的就是你的恭敬。你常常很卑微的这样去恭敬他，这个就很够。好，那例如婆婆来到这边啊，或公公来到这边，他开始去 adult school 啊，学英文，你说哇，妈你好能干哦，哦，这不简单呢，哦，你居然英文学得这么好，哈，哦，你多称赞他，好，哦，那他就会长辈很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恭敬。尊重就是这样。好，那这是做媳妇很需要学的。第二点，多去打听，好，他喜欢什么东西，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用什么。好，你每次回去见婆婆公婆，每次尽量都带礼物。好，而且呢带礼物的话哈，一定要让另外一半出面，无论是带礼物带钱，都是让另一半出面给你的父母，啊，
了解，如果是给男方的父母，那就是由女方出面给，无论给钱给礼物，虽然是丈夫赚的，也要由太太出面说，妈，这个给你哈，生日快乐哈，或者新年哈啊，或者是什么新年的红包或者什么礼物，都要有姊妹拿出面拿，好，可是给女方的父母就由男先生拿，好，第三点呢，主动打电话写信去关心他们，好，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公婆都在台湾哈，或者岳父岳母都在台湾，好，那尽量写信。例如你很忙，你一个月写一封啊，好，那你不能说哎呀我都很懒得写信，你就写几句话总比没有写好。其实父母有时候不在乎你信长，你信短短的几句话，可是充满了感恩想念关怀，他就觉得很得安慰，好，这样。那而且写信有时候比打电话还好，因为信它可以重复看，好，它又比打电话省钱，好，对。那写信呢，尽量也是由另一半，好，来写给你的父母，另一半来写给你的父母，然后你签个名，这样，要建立另一半跟你的父母之间的关系，这样，这是要留意要去建立的。也许你比较对你的父母有比较多话要讲，可是呢，你可以念，让你的另一半写，用他的口气来写。好，那然后呢，第四点就是，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才生了孩子，哈，那孩子还那么小，哈，她都会。孩子才是婴儿而已，好，他就会用孩子的口气来写给他婆婆写信，他就会写，好，他用他自己的那个就写，阿公阿嬷你好，哈，好，我是啊小毛啦，哈，啊，我很想念阿公阿嬷，哈，啊，谢谢你那么疼我，哈，谢谢你买了什么礼物给我，哈，什么什么，哈，他就是会用他的孩子的口气来给他写，然后最后就签名签的歪七八糟的一个小毛，哈，这样，那这个都会让你的公婆，哈，好，去体会到这个媳妇的用心爱心，那这个是要你要积极去建立跟他的友谊。这个智慧，我们这一位姊妹就是这样。事实上，当时，她先生娶她的时候，她的婆婆不高兴，为什么？嫌她学历配不上她的儿子。好，可是这个媳妇就很会这样做人，很会这样写。好，所以到现在，她的婆婆对这个媳妇非常好。那还有呢？回到家，媳妇要常常有笑脸。好，即使你身体不舒服，你累，好，你累，你那个脸一定是这样拉长的脸，好，可是呢，那个公婆有时候就会以为你在生气，你在不高兴，其实你不是，但是你只要没有笑容，因为有时候会很敏感，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会很敏感看他的脸色，那我们要留意，回到另一方的父母的家，一定要留意，常常有笑容。刻意的带着笑容。那第五点呢，我就想到就是说，在很多事上你要先牺牲，好，先牺牲给出去，去积极的建立关系。好，像我们有一位姊妹，那她回公婆家，那其实她很少买过衣服，那次呢，她实在没有大衣，而且刚好看上了一件好漂亮的大衣，他非常喜欢。结果他买了以后，他就那一天穿着那个大衣回去，新大衣。才一回去呢，他的小姑看了就说：“哇，这好漂亮啊！”这样哈，这样，那他就说：“哎，给你啊，这件给你。”好， 那小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件给你哈，我可以另外再买。事实上那件大衣只有一件，他买不到这一件了，他自己很喜欢，所以他就先牺牲先给。就他后来发现，他把那一件大衣给了小姑以后，他发现婆婆对他态度好很多，知道吗？哎，婆婆就会觉得说，你知道，就是一个媳妇跟婆婆公婆之间本来是没有任何感情的，可是你需要去建立起这个友谊，这个感情，所以他就会发现，哇，这个媳妇很大方，很舍得，好、哦，还很爱我的女儿，好、哦，所以我就是举一些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有些你是要积极去建立，去牺牲，去给，好、哦。第六点，第六点就我刚刚讲，要常常让公婆感觉很舒服，哈、哦，感觉很舒服，就是嘘寒问暖，为他按摩啊，哈、哦，捶背啊，哈、哦，指压，哈、哦，特别在他生理，他说，哎呦，公婆年纪大，都很容易这里酸啊，那里酸，妈妈，我来帮你，我帮你按摩，哈、哦，你即使不会，你就抓，他都觉得很舒服，哈、哦，捶一捶，会不会太重啊？啊、哦，太重你要告诉我啊，哈、哦，会不会太轻啊，哈、哦，那这就表达你对他的爱，好、哦。第七点，要察言观色，好、哦，像公婆啊、哦、来到这边住，好、哦，那中国人呢常常就是外表很客气，好、哦，那所以他就会说，你问他说，你喜欢吃什么？你几点要吃早餐？他说，哦，没关系，都照你们平常的习惯就好了，好、哦。啊，你喜欢吃什么？他说啊，就看你们平常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了。好、啊，那但是呢，你真的就照你平常的这个习惯的话，你发现他开始有一些开始一直没笑容了，你就要知道他不高兴了。好，所以要察言观色，不要只听表面上的话。啊，特别中国人的上一代，他不是像圣经里面的。所教导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不是，他长得喜欢这样，他不说，好、哦，那都说没关系，可是其实里面都很有关系，好、哦，那你要察言观色，好、哦，所以不要很粗躁，好、哦，就说啊别跟我跟父什么都不在乎的，哈、哦，你不知道他已经惹了一肚子的气了，好、哦，所以要留意去看，好、哦，看，哎，发现。这个举动或者煮这个菜，好像他总是不去夹，你就知道他不喜欢吃这种菜。好，然后下次就带他去啊，你选啊，你喜欢什么啊？尽量选啊，这样。那跟公婆在一起呢，也是就是留意哈，尽量大方。好，当然我们留学生在这习惯了，好就。凡事很节省，哈、哦，很算，哈、哦，那可是你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来只是短期，尽量就他喜欢吃什么你就什么，说哎呀，现在龙虾不是季节啊，很贵啊，哈、哦，他既然说他要吃龙虾，好就买，不要再多说一句，你不要也去买了，然后说好贵哦，你知道这个旺季的时候哦 ，on sale 才多少钱而已啊！你不要讲这个话，一讲人家就不舒服了。好，这就是我想到的哈。那另外我就想到别的，有关如果公婆要来跟我们短期住，好，那当然我们很欢迎。可是如果长期住的话，好。那我觉得我们上次讨论就是说有人建议说可能要由自己的儿女去出面去沟通，好，就是说如果长期住，你知道你的太太会跟妈妈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谓长期住就是一年啊两年啊、哦、三年啊，或者说一直跟你住下去啊、哦、那你要看看如果这样反而会产生不愉快或什么话，那是不是说要在旁边再跟他租一间给他住或什么？可是这个都不能由媳妇去出面讲，好、哦，岳父母来也不能由女有那个女婿去讲， 哈，要由他的儿女去讲去沟通，这样。那所以夫妻要先取得一致的看法，该怎么样，你们自己取得一致的看法。如果为福音的缘故，那我就觉得啊，你看有时候我们要保罗他说他为了赢得一个灵魂啊，费财费力，好，所以我们为了赢得公婆的灵魂或者岳父岳母的灵魂，我们也应该愿意尽量的愿意在这方面牺牲舍己，好，那就在各方面愿意尽量的去舍己，为了赢得一个灵魂，即使有很多的不方便。那我觉得做媳妇的就是要认定，好，即使现在没有公婆来磨，好，或者没有先生来磨，那个意思就是说先生都顺着你，好，还有公婆呢好像常常也都是媳妇比较占上风，好，对吧，好，如果现在没有公婆或先生磨，因为我告诉你将来你会被你的儿女磨的，还有呢你的儿女长大了以后也会去磨你的。像有一个妈妈，她就是她嫁过去就已经没有公婆啦，然后呢先生又都很顺着她，以至于她的脾气她的个性没有被磨过，所以要发脾气就发脾气，结果呢等到她儿女长大了，她就发现现在变成他的儿女会说他了，一个个会说他，他就很气，说我先生都不说我的，你爸爸从来都不说我的，就是他儿女说，对呀，就是爸爸不说你，所以你老是乱发脾气啊，所以人都是得被磨的，你没有公婆，没有丈夫磨，有一天你会被你的儿女磨，儿女长大他会说你，所以我们的个性总是要被磨的。那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越被磨得微小，你的儿女跟你相处越好相处，会越喜欢你，像刚刚Esther 见证，就是越年轻的时候你被磨过，你将来的日子会越好过，越有一个摆在你前面的是宽大不狭窄之地。那另外如果公婆啊来常住啊，你可以就是因为你们要上班啊或什么，也可以介绍他带他去老人中心，去结交一些这种同年龄的朋友，那他们这样子见识比较宽广了，多认识别的一些老年人，他就会发现我家的媳妇还不错，然后也可以教他怎么样坐公车去老人中心，那这样就比较不会你每天一直接送，那又生活搞得很乱，那他让他可以自由，想要出去就可以出去，他懂得坐公车，就对他反而好，他不会觉得没有你在我就好像都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一样，这样，那这也是一个方法。另外呢因为我就是想到说做先生的，我刚刚讲到做媳妇的，那做先生的呢在婆媳之间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先生要刻意有智慧的去处理婆媳之间的问题，你不能老是躲开避着这个问题，就是先生是中间的调和人，如果先生有智慧，就会使婆婆跟媳妇之间相处得很和谐。那先生的没智慧，一直在造成婆媳之间问题越来越大，所以你就老是一直在战火之中。好，那所以先生非常重要。那我们上一卷录音带讲了很多有关先生该注意的，我盼望你们要再反复去听。特别是要注意好话要传，坏话绝对不可以传， 我说的就是说，你见了两个女人之间，好，当其中的一个女人讲另外一个女人的称赞她的好话啦，啊，哎，觉得她某一滴滴是什么好啊，你就赶快去传给对方，啊，只要是讲对方的不好啊，你绝对不能讲，你说不讲她怎么改进啊，好，啊，这个你不能用这样讲的，你要她改进，要由你的口气来讲，你不要说妈妈说，啊，或者说就是说妈妈说你总是这个东西总是这样子乱乱的啊，哈，你不能说妈妈说，你可以从你的口气来说，说，哎，你这个可以把它整理好一点嘛，用你的角度来说。那我发现现代的婆婆哈，她们有很多都蛮聪明的。现在的婆婆他们有很多，他们都坚持不跟儿子媳妇同住，啊，他坚持不跟儿子媳妇同住，哎，结果反而儿子媳妇都很孝顺，啊，像我认识一个姊妹，她说她妈妈，年纪都80了哈，结果她的几个那个儿子媳妇就住在他们家附近，可是她就不跟他们同住，啊。那每个儿子媳妇都会一个月给他一点钱，那他宁可请24小时的佣人，好，来照顾他，因为他身体有病，好，可是他还是不跟他的儿子媳妇同住，我觉得这也是蛮聪明的，有一点距离反而还好一点，反而还容易更相爱，好，那他宁可请24小时的佣人。啊，那每一家的儿子都给他一点钱，好，这样。那婆婆，我们将来渐渐有人会要当婆婆，哈，我觉得，我们到时候要比较将心比心。当时你当媳妇的时候，哈，有哪一些那么受不了婆婆的，你自己不要重蹈覆辙。可是很重要，其实根本都是人的罪性的问题，自私的问题，老我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趁着年轻的时候去对付去解决，你将来就比较不会当了婆婆又一直要去干涉她的管教孩子的问题，要干涉他们夫妻的问题，你就比较能够放手，那我觉得要趁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去学习可以放，学习交托，把你所关怀的这个交给神，不要常常要去抓，要去管，好，要去控制，好，我们常常放，好，那在神面前越没有地位，好，你会发现你真的你前面的路越是宽阔的。那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
范先生的是婆媳之间的决胜的关键。
对对对对。
所以，苦了男的女人呢，自己也不太舒服。所以，是不是真的可以有什么机会哈，我可以多点教导我们这些，就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怎么办？像刚才有听到那个故事，那个师母的儿子，那真的是太夸张了嘛。但是每个人总是有他的盲点，他会遇到不同的情形，会有自己的盲点，就像当媳妇的或当婆婆，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盲点，所以当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他们自己不能预料会产生的一些问题。那好像这两次讲解都特别提到，你都把这些可以想得到的这些关于婆婆或媳妇个人会产生的一些盲点，你第一个一个指出来，也知道怎么解决。那么，当儿子或丈夫的。好像比较少人去注意，可事实上他们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他们是最要紧的。那因为很多人不够那么注意，那很多我们像身历其中的人，有时候当记者，是不是了解什么时候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哈，就是讲到丈夫要注意的。那我上一次我有讲到，就是说丈夫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常常只是爱讲理，而要去疏导对方的情绪。好，就是对方在表达 说妈妈妈妈怎么样啊哈的时候呢，他其实只是希望你了解和安抚，和给他一个支持，知道他所受的苦。那这一方面，做丈夫真的要很认真去注意。好，如果你不去注意，你会老是去犯这一方面的盲点。你就说，就说，例如他说，你知道妈妈刚刚讲什么话？她把我贬得一文不值啊！你就说，什么话？这没什么嘛。好，那太太就觉得，好像跟你讲什么都没用。好，你就说，哦对哦。妈怎么把你贬得这样，然后就说不会啊，其实你动作已经很快了、哦、我觉得你是我最能干的太太、哦、那不过、哦、当然我们怎么跟妈妈比嘛，几十年的老鸟啊，我们是菜鸟，这怎么样不能跟她比、哦哦、那所以妈妈说这个你不要放在心里面了、哦、你在我心中是最能干的太太就好了、哦、这样。那你就是无论如何每件事你去安抚你的太太的心理的感受。好，那反过来妈妈跟你讲媳妇怎么样的时候，你也要去站在妈妈的心情里面，不要马上好像妈妈说这媳妇齁、哦、实在很自私，都躲在厨房自己吃诶，从来都不会想到我齁、哦、那你就说哎呀她怎么会这么吝啬呢，哦，这水果这么便宜，他怎么会不让你吃啊？哦，就是说他这两个女人，只要有一个跟你表达不满的时候，你不要马上把他顶回去啊。好、哦，你要先很注意的在听他讲什么，还有去站在他的立场去抚恤他的感觉，说哦这样子哈、哦，他在厨房吃那个水果。啊，没有拿给你啊，真的啊，哎呀，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不懂事呢，哈、哦，啊，那然后说，妈，以后你不用他讲嘛，你自己拿，你是主人呐、啊，你是妈妈，你要吃什么就自己拿，哈、哦，这样就是简单的，然后私底下再跟你的太太讲，哈、哦，说或者你就跟你妈妈说，你说，好好好，那我来跟他讲，哈、哦。说他怎么这么不懂事，怎么自己躲在厨房吃水果都不跟你吃，好，那就是让你妈妈觉得你不会去站在你太太那一边，好，那你让你太太也不会觉得你只站在你妈妈那一边，好，那这时候呢你再要来跟然后你隔一阵子再跟你妈讲说，妈，他不太可能说不给你吃水果吧，你看他都还买什么礼物给你，他花钱去买这个礼物这么贵的给你，怎么可能不给你吃水果，哦，他一定就想你是主人啊，你当然你都可以主动的吃啊，哦，就是你无论如何尽量去做和事老、哦、可是你去做和事老的时候，不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站在另外那一个女人的那一边，这样子，好，那这是我觉得丈夫特别特别要去注意的，嗯。另外呢，第二点，当你的爸爸妈妈来的时候，你绝对不要去做家事，好，就是说连洗碗啊什么都不要做，就全部都让你太太做，因为做那个公婆的呢就很受不了他的儿子去做，他说我那儿子是博士哎、欸，博士还在洗碗哎、欸，哦，他就心疼的不得了，他不知道人家媳妇也是博士啊，可是他只疼他的儿子的，好，那所以那个你就是要注意尽量公婆来的时候什么事你就叫，哎，擦桌子啊，哎，洗碗了、啊、你就怎样拍死你的太太。可是你到房间里去的时候，对你太太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是个智慧，这不是故意要装假，而是个智慧，因为没有办法，那个一般的婆婆，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他那个把儿子一点一点的养大，哦，那个心都在他身上，心肝宝贝、嗯、所以不得已要娶一个女的呢，是他不得已为了传宗接代、嗯、 他总是心里很不舒服，他属于另外一个女的，有很多女，很多做妈妈是这种心情的。好，那因为他习惯他儿子属于他，听他的。好，那所以如果你发现，哎，你当时叫你太太来，叫你太太去做事什么什么，哎，你会发现他的心会比较舒服。那有时候他就会比较同情弱者，啊，他就会开始比较怜惜这个媳妇，啊，可是反过来，如果岳父岳母来了呢，就是尽量这个洗碗啊什么什么都是女婿要尽量去做，啊，女儿就尽量少做。不晓得还有没有别人想到什么？
有一种例外情况，就是说啊，我妈那时候来美国，因为我太太上班的，所以因为她以前也是职业妇女，所以她了解说职业妇女下班了还要做饭啊，很累，所以啊，吃完饭以后她就叫我去帮忙。那我觉得这种例外状况，就是说我还是应该去。
当然，他这个是非常少有的，好，因为他的妈妈是非常爱主的妈妈，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看他妈妈，他的妈妈那时候就是年纪大了，他还整天就是想要去中国大陆去传福音，自己很省，可是钱就是要储蓄了，去买单张去中国大陆传福音。是这样的敬虔爱主的妈妈呢，她的心不会在儿子身上，啊，所以她心不会整个在儿子的成长过程就一直在那个儿子身上，所以她就会心比较公正，好，啊，那她也会比较有基督的爱，她就会想到，哎，将心比心，我自己职业妇女，这个媳妇的职业妇女，她才会这样去想。可是这样的妈妈很少很少的。非常非常少，十个看有没有一个，包括基督徒父母，我是说基督徒父母必须是真实敬畏主、爱主的，你才有这种爱基督的爱，那种来爱媳妇，否则很少有。那这种你当然知道，就是这种就很正常的，这就不需要这个还要这样做给他们看的，你就是在基督里面照着主的原则去做就好了。
一个我很清楚的一个，因为我从我先生身上我看到他让我跟我婆婆虽然很多的习惯不一样，而且实在是很难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习惯能够一起都生活在一起。我就从我先生身上我看到他成为我们中间一个很好的一个，或许我有 complain， 那我先生他就听到他这边而已，我讲的时候他也不回我，他就让我一直讲一直讲，他也不说他妈妈不好，他就只有听到最后你知道没有意思了，我一直讲因为他也没有反应。所以我觉得先生不该随便讲任何一句话，即使有理他听在心里知道就好。那我就不知道我婆婆有没有跟他讲什么，因为他不会再把这样的话传开来，所以以至于我在家里面就是要再讲一些实际很真实的，他也知道了，可是就听讲到他那边，他也不跟你说你不要讲了，啊，他也不跟你共说对怎么样，他也不骂你，他就听就没了。那我在讲我大伯，就他们两兄弟，所以以至于我对我妈我婆婆虽然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去一个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有时候是距离差很大，可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再，因为我先生也不给你一些support，或也不给你一些任何的那个，所以到我婆婆我就尽量的就自己放在心，因为讲到最后没有人跟我再讲一些什么，我也不好意思再跟我讲婆婆讲什么，而是大概就讲到这边停止了。所以我婆婆也很尊重我，因为她从来没有在我婆婆面前讲我什么，我先生也不在我面前讲我婆婆什么，所以先生扮演的角色是在听到这边停止就好，啊，你也不要再骂你的太太，啊，
啊，你也不要再说，对你讲妈妈是真的是这样啊，你可以忍，你就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让他们发泄发泄就好了。啊，像我大伯就不是，啊，他很急躁。那同样一个婆婆，哦，我嫂嫂实在比我有爱心，啊，她某些事情是真的没有我的一些处理家里比没有我可以处理的好，可是她的爱心我实在比不上，热心。啊，可是她就因为先生可以随便讲她，以至于婆婆也可以一起来讲她，所以甚至可以看他们两个妈妈又讲，婆婆又讲，先生又讲，所以竟变成太太在家里没有地位。所以刚刚我听了就是说先生要怎么扮演，我就看到我先生实在是他可以一直听你讲，可是他也不骂你，可是他也不给你建议说应该怎么样，他可以跟我们一起生活好几啊，我先生就这样一直，那神当然又像我们有爱有这样追求主，主就一直从我里面一直开始在做，让我真的起来爱 我婆婆那种我不能接纳的那一点，我从那一点来开始爱他，来不要去在乎。所以我就说先生不要随便你听到这里可以停下，你就自己忍受听这两边的，不要再去传，也不要骂他啊，他一直讲一讲讲到这也拍水公啊，没意思，我公就随地告我听啊，你的点点他有时候甚至说你太讲他的妈妈，他觉得你不要重复一直讲这些事情，他说他知道就这样而已，他都不讲你也不骂你，所以先生能够做到这样或许可以减低，因为太太一直想起来讲理，他看到先生这么镇静站住在那里，这个妈妈就永远是他妈妈，他再不好也是他妈妈，你不能再讲了，你也讲不敢再讲了，看他站住这么稳，这是我从我先生身上看到。
所以他妈妈讲你怎么样的时候，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哈，他不能再多说，就是说如果他说对啊，他就是这样，所以婆婆就会跟着一直在，
他就
在
没有在
做这个
欺负，他不会欺负，也不会顺着妈妈来讲什么，不会。他或许他当时他了解他妈妈的个性，他会用他一些的方法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可是我因为我没有在他，我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去那个，以至于我可以这样跟我婆婆生活好几年。
感谢主。
啊，到最后我婆婆这样，神改变了我以后，啊，我甚至这样愿意来接纳我以前都没有办法接纳的。甘心乐意为他做一切，这样，那天生会感动，他会看在他小的。
感谢主，我都不知道薛妈妈跟婆婆之间有这一些，因为我就觉得薛妈好孝顺哦，一听到她婆婆生病了，哎呀，就这样子马上搭飞机回去，心里那么的迫切跟那么的急，好，就我意思就是说，是真的。好像爱自己的妈妈那样子的，非得赶快回去服侍她不可，就说那是从神来的爱，所以我以为说哦，她跟她婆婆都是这样，我不知道说也是有很不容易的，所以其实每一个媳妇都有她不容易的，都有她不容易。像我们刚刚听到说服侍的妈妈哈，这么好，这么敬虔，可是我上次听了 Alice 讲到，也是有一些。他需要去适应，很不容易的哈、哦。例如说，他妈妈写毛笔啊，写一写就直接就糊在墙壁上啦、啊、哈、哦，就直接贴，就直接这样贴，用浆糊贴是吧？就用浆糊这样贴在墙壁上。好、哦，那这个媳妇就一句都不说。事实上，那个贴墙壁，这个将来撕下来就是整个墙壁就是很不好。好、哦，可是他就都不说，是吧？好、哦，那还是有一些地方。好、哦，那我就觉得，你看，没有哪一个是那么完全的。好、哦，虽然她那么爱主，我们会觉得啊、哦，好羡慕。如果这样婆婆多好，可是还是会有她的习惯的，是媳妇要去接纳、去适应的。啊、哦，那我们做媳妇的也一样。好、哦，虽然我们怎么样，其实那个婆婆也还是有她不习惯，她需要去 接纳我们的地方，我们不完全的，因为大家都不完全，所以就是得一直去学习爱，去和睦，去真实去爱。
那个，我们这一次的牧师没有提到这个第三代，就是下一代的教养上的一些问题啊。那我在牧师上礼拜有提到，比如说我们不要在父母的面前管教小孩子，以及我们说，比如做人的父母，比方说教养这一代就让我们来教养。那我不知道牧师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因为我们发现到说，如果是父母来住长期的话，那这个孙子辈子辈好像被就有点被宠坏了。
嗯，
那这样的话，变成说我们在很难去。因
为小孩
子造成
还有
大部分的双重标准啊，或者一些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这些？
我们上一次已经有讲过这一方面嘛，哈、哦，就是说，你尽量在家里你就放如何教养孩童的录音带，好、哦，这样。那我觉得好像上次有讲过这一些方面，尽量跟父母沟通，如果可沟通，尽量让他。知道，就是说，妈咪已经把我抚育养大哈，好、哦哦，那现在呢，这个孙子呢是他的孩子，他生的，让他去学习做妈妈，好、哦，让他去管教，好、哦，你就清闲一点，好、哦，不需要去惹这个气，你就清闲一点，让他去学做妈妈，你已经做妈妈把我带得很好了，好、哦，这样，那这一代让他去教，尽量跟父母沟通这一方面的。那也鼓励父母能够也一起听教养孩童的录音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一致，好，比较一致的看法。
我说我太想起来有一次就是说我当时住的话，要知道我们的那个地位哦，不是这么好像也。有些人说，我觉得说好像我们地位就好像五如泰山哈，然后就有些就很放肆哈，不是说放肆了，就是好像站这个儿子站住哈，站得很紧。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结婚没多久，我的先生大姐她有一次来美国，她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她说妈妈是不能换的，太太是可以换的，好，所以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这样，那我就听我就这样呛一下哈，我就知道说。所以就是说，因为我过去听我们同事有些人在讲说，哦，他们某某的太太，哇，就是很耀武啊，然后把这个儿子就是这样站的，把人家的儿子也是占据的哈，紧紧的，然后也不让好像让他的亲人都不能靠近哈，有些太太会这样，哦，那尤其是有些时候那个媳妇的那个态度哈，像有一次我去那个天天超级市场，我看到一对老夫妇，然后跟一对年轻夫妇，然后看就是这个媳妇，然后这个婆婆，这公公很想吃这个鱼，哦，那时候他在买的，这媳妇脸非常臭，那你怎么样？我说就是那个态度非常坏，那我看在眼里，我就有很大的警惕，我就想到说那个老人家啊，他想要吃什么哈，他在讲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媳妇呢，非常不以为然，而且非常傲慢，哦，那时候我就觉得很警惕，我就觉得我们哈。年轻的媳妇哈，真的，你虽然一嫁进去，虽然丈夫很爱你哦，可是我们绝对不要把我们自己的地位抬得很高，因为你 you never know， 因为你实在是可以被换掉的。你看看，你妈妈是不能换的，哦，所以就不会很嚣张，哦，不会很嚣张哈。有些是我们常常讲婆婆不好不好，可是我觉得如果媳妇不要太嚣张哈，而且哦那个态度常常是就是像上个月。江姐讲，就是她很谦卑很下来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哈，那个婆婆都是会改变的，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我们是基督徒的，神一定是先做那个基督徒，先做，而且是如果说你婆婆没有信主，神一定先拿你开刀，他不会改变你的婆婆，他一定先改变你，哦，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特别是我们年轻的那个媳妇哈。因为我们在态度上，然后在想法上，哦，你绝对不要嚣张，你不要觉得你已经拥有嫁到这家，你就是你跟演唱，你就是王后，你不要觉得说你就是你霸王哦，这个很可怕，你很要不得，哦，而且他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很这个很造成将来危机的，是那个 的那个关键。
我们上一堂已经讲过了哈，在圣经里面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弟兄呢，你要么不要结婚，你要结婚就是要离开父母，在心理上，在经济上，在生活习惯上，你要离开父母去与妻子成为一体。好，所以没有信主的人讲的那一句话，那个是不适用在基督徒里面，而且是神很不喜悦的，因为你们要成为一体，好，在各方面去成为一体。